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chapter 8 and verse 1.
我接下来要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赐给基督徒的恩典。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章节。使徒保罗在第八章的开篇，他写到神赐给信徒的恩典，他写出了六个恩典，这些都是来自神的礼物，是赐给信徒的。使徒保罗不仅告诉我们这些恩典是什么，他还写出恩典的七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大部分恩典都具备的。这些教导非常的实用，同时也在挑战我们。你也可以把这段看作是一本基督徒的生活指南。所以在这里从第一节在这里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在我们开始讲这些恩典的特征之前，我们先看看这些恩典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第七节，这里提到了六个恩典，是神赐给信徒和教会的恩典。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这里这六个恩典，或者是说德行，在这里说你们既然在这些事上格外显出满足来，他们唯一有些欠缺的是在奉献的方面，似乎有一些欠缺，哥林多的教会需要在这方面有长进，但是这个教会它的其他的恩典却是很充足的。这里希腊原文说格外充足的这个意思，它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语气。所以前面提到的五种恩典，哥林多教会非常明显的具备这些恩典，他们的作为也明显证实了这一点。原文中格外的强调了充足这个意思。那么第一个就是你们既然在信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信心是基督徒生活的根基，我们是凭着信心活的，这是神在人悔改的时候赐给人的。原文中信心这一词有悔罪劝化的意思，当圣灵照亮我们的心，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我们就会深深地相信这些属灵的事情是真实可信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信心乃是神赐的，这是圣灵做的工。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福音是真的，圣经是神的话，也是真的，这些属灵的事物都是真实可信的。那么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是一种感觉吗？某一种体验吗？并不是，因为信心的根扎在我们的理智上，我们要先用理智和逻辑思维去捋顺这些，然后就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事的确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圣经中教导我们人类曾经堕落了，那么我们可以环顾四周，发现现实确实是如此，人是不完美，是堕落的。虽然多数的人还没有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罪渗透了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污染破坏我们所触及的一切，所以罪是真实存在的，它是无缝不钻的，一旦有机会就会展现自己的存在。那么对一个被圣灵照亮的人来说，当他悔改归信以后，他看到人类堕落的这个教义是极其真实并且随处可见的。同样我们在自己的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一切，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一生都和罪征战。所以神赐的信心不是超越我们理智的东西， 当我们接受神的恩赐，我们的理性和逻辑只会更有条理，我们会看到这些真理和神的话都是极其真实可信的。在我们归信之前，我们总会疑惑，总会问这些事是真的吗？但是当神让我们悔改归信，我们不仅知道这些真理，我们也会印证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信心在这里，使徒强调的是悔改这一层的意思。我们确信这些事是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尤其是当我们给别人做见证的时候，更会加深我们的确信。当然不是以一种盛气凌人的方式给人留下基督徒就是一群自信过头的人，不能这样做见证，而是要谦卑地做见证。我们应该透出的是悔改和确信。你们既然在信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支撑我们，不论是怎么样的遭遇，有时候是极大的痛苦，或者是失去了深爱的人，旁人觉得人不可能受住的事，信心却能够在痛苦中支撑我们。我们也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立场。那么第二点，这里说口才，有些人看到了字面的意思，就觉得这一定指的是说方言。但是在早期的教会，确实是有这样的恩赐，方言指的是人可以说其他国家的语言，这个他们说的语言是真正存在的语言，而不是那种听不懂的。在这里，口才指的是见证，是这也是神赐的恩典。你可以讲述自己的见证，讲述基督，你也愿意这样做，神也赐给你这样的恩赐。所有的这些都是神赐的恩典，是赐给每一个悔改归信的人。这些恩赐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比与生俱来的天赋更加珍贵。那么第三，这里讲到了知识，这个指的是你明白圣经中的教义，明白了神的应许，明白神通过圣经揭示的他的计划，你也有智慧能够洞察这个世界，你可以明白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你也能够清楚地看清人性，这就是洞察力。那么如果有人用虚假的教导来引诱你，你也能够洞察，并且能够避开这些知识。这都是神在我们归信的时候赐下的恩典。在这里第四个提到的是热心，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恩赐，有恳切的意思在这里。原文的直译出来就是速度，飞快的，换个说法就是主动的，具有行动力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翻成恳切，这个比较贴切。在我们做的一切的侍奉里，我们都要准备好，要有主动的心，要去努力。比如说在成圣这一方面，在省察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罪悔改，我们努力去做得更好，抵挡罪的诱惑。在这一切中，我们都是在恳切的去做，热心的去在做这些事。有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拖延。然后第五，在这里保罗说和待我们的爱心上，这里的爱心说的不只是对保罗个人的这个爱戴，这里更多指的是对于福音的爱，给外邦人传讲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事工，还有使徒们所做的事工。所以在归信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一颗爱福音的心，爱传讲福音使命的心。所以传讲福音这件事，其实在我们心中是占很重的分量，是我们放在首位的。那在我们讲述完这些恩典后，每一个恩典都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思考。那在这里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说，他所欠缺的那个恩典指的就是捐助，是奉献。我们回到第一节，我们前面说的那五个恩典有信心、见证、知识、热心、 爱福音的心。现在我们来到奉献。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那么第一点，这是非常简短的标题。这个恩赐是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神会赐给个人的恩赐，虽然每一个人确实是有，但是这些恩赐是通过教会分布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在这里说的是马其顿的教会，在马其顿有三个主要的教会，有腓立比的教会，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比利亚的教会，这是三个在马其顿的教会。在这个区域，这些教会的成员，他们当时非常的乐意捐助，支持事工，是神赐给了他们这样的恩典。他们怎么做的呢？我们看第六节，这里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这里指的是哥林多教会，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当时保罗派遣的是提多去哥林多的教会，来教导他们这些真理，来帮助他们。是通过聆听牧师的讲道，这个恩典才能逐渐在他们的心中成长。在马其顿的教会，也是通过当时牧师的讲道，可能当时是使徒保罗，也可能是其他的使徒，从中马其顿的教会获取了这个信心，接受了慈会的事。所以这个恩典是通过教会的教导传递出去的。如果有人很马虎，对于自己去不去教会也不上心，对自己的事工也不上心的话，那么这个恩典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他的身上。是在马其顿的教会，神把他们的心打开，这是来自神的恩赐。那第二点，这个恩典是向外流淌的，是惠及他人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这里说的是马其顿的教会，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们一会儿再细说这一节。这个针对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第一座教会，不是最大的教会，也不是众教会的司令部。过去的教会是没有主教制度的，也没有所谓的司令部，每一个教会在神的眼里都是平等的，是独立自治的。耶路撒冷作为第一座教会，最初所有的传道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有一些很多的人是从那里被派遣出来的，也有很多是因为遭受了逼迫离开的，然后扩散到周边的区域。那从某一方面来说，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其实是受了最多的苦难的一个教会。在公元30年5月26号五旬节的时候，神的圣灵降临了，先是3000人归信，第二次是5000人，后来又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当时信主了，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们为自己的罪悔改，神赐给了他们一颗新的心，他们也为基督而活，但是这些却会给他们带来灾难，因为犹太的会堂在那个时候极其富有国家主义。如果一个犹太人信靠了基督，那么犹太的会堂就会驱逐他，而且会迫害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耶路撒冷是有信徒，当时的基督徒，当他在耶路撒冷，他是有生意，是有买卖的，但是他会被会堂驱逐出来，他的生意也就完了。还有人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家庭， 那些不幸的家人会把他们驱逐出去，很多的老板也会解雇变成基督徒的犹太人，导致很多的信徒变得无家可归，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工作，陷入了贫穷。当你回头看的时候，这其实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见证了他们信仰的真实性。因为如果他们的信仰只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是浅薄的，那么当他们开始经历失业、无家可归、被驱逐这些经济上的迫害的时候，他们应该立刻回头才是。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紧紧地抓住基督，而且当地的教会也在不断地增长。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他们当时组织了一个慈善募集来帮助贫困的信徒。当时耶路撒冷的迫害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几年后耶路撒冷迎来了饥荒，他们的日子更难过了。犹大全地都遭受了饥荒。在公元32年，五旬节过后的2年，原来是使徒一直在组织这些慈善的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神让他们按例执事，教会也选出了执事来继续掌管组织这些工作，尤其是这些募捐的这个工作。使徒保罗是在公元34年归信的，3年后，公元37年，使徒保罗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贫困，所以他就开始动员其他的教会来援助耶路撒冷。虽然大部分的教会确实也不富裕，但是他们给耶路撒冷的信徒去捐助来帮助他们。然后在公元46年，保罗带了很多的礼物，很多珍贵的礼物去耶路撒冷。这个是在《使徒行传》11章。在公元51年，这是保罗第三次去拜访耶路撒冷的教会。外地的教会在努力援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把这个负担放在了心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中，我们读到使徒建议哥林多教会每一周都省下一些东西、一些物资，用来援助耶路撒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同情，而且共同背负彼此的重担，彼此负责。那么第三个标题是马其顿的人。他们开始起了这样的一个开头，虽然他们也很贫穷，日子过得也非常的艰难。我们看第2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马其顿的教会当时也遭受了很严重的逼迫，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里并不是说他们捐了多少物资，他们捐不出那么多，而是他们乐意捐赠的厚恩。在捐赠的时候，神看的只是两样，第一是捐赠的比例，不是金额；第二，神看的是人是否乐意、心甘情愿的在捐赠。所以这也是基督徒的职责。当时的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尽了自己的全力去捐赠、去帮助。第3节这里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在原希腊文中是说，他们其实是竭尽全力的，而且给的超乎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这其实是极大的牺牲。第4节。这个可以是另外的一个标题，这里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他们求保罗让他们能够继续的以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来侍奉那些在耶路撒冷的圣徒。在第2节这里说，他们这样做了，当他们去这样奉献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满足的快乐。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确信能够变得坚固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喜乐和平安呢？第二节这里就有一个答案，我们可以读，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的用词是强调再强调，他们通过这样牺牲的奉献，他们得到了满足的快乐。这个和前面说的这些恩典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在做见证这一方面，有人也许是生性腼腆，但是当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个会带给他们满足的快乐。在其他中心的侍奉方面，这些也都会给我们带来，给基督徒带来快乐，包括为福音祷告，心存爱和怜悯，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主也会通过这些事工将喜乐赐给我们。所以如果我缺乏基督徒的喜乐，这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在使用这些恩典，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到的。那么第六个标题，词汇的捐助还有其他的恩典，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做见证这一类型的，所有的这些恩典其实都是在将自己献给主。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又一次的将我们自己献给了主。在这里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他们首先是先把自己献给了主。马其顿的捐助，他是乐意的捐助，是具有极大的牺牲的，虽然东西并不多，但是他们在捐助给教会之前，他们先将自己献给了主。我们有时候其实非常的大意和马虎，我们在教会收取捐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在奉献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在想，而忘记了捐助本身。因为不论是多还是少，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都是要通过奉献，首先是要把自己要献给主。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付出金钱而不把自己献给神的话，那么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能够收买神。我们是乐意的去捐赠，而且我们先把自己献给主。那么现在我们非常的依赖网银，确实是很方便，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是通过网银来奉献的，但是我们容易会忽略这一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自动化上，就会忘记每次借着奉献将自己再一次的献给神。所以我这一周的奉献，同时我将自己献给主，这些东西是主赐给我的，不是我的，我再一次将自己献上。所以我在这里求主使用并悦纳，这就是奉献的精神。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那第七点，马其顿教会的乐意捐助，神使用了他们来触动其他的教会。在第六节，我们在这里看，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词汇的事，就当办成了。这个恩典在哥林多的教会，这个恩典逐渐的在消失，所以这里保罗在提醒他们，他们曾经也是受到了同样的教导。那么为什么当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教会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在其他的五个恩典上都显出格外的满足来，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个奉献这一方面要犹豫呢？那么我们可以猜想，也许有这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假先知进入了当时的教会，这些来自犹太的假先知，他们就为自己收敛利益，这个让教会忘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第二个原因也许是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开始有一些内部的分裂，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他们在教会中形成了一些派别，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牧师形成了派别。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是需要成长，要学会团结。当时也许是因为这样内部的这种幼稚的争闹，让他们忽略了奉献和捐助。那么第三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包庇了那个娶了继母的人，让他们的恩典变得冷淡了。但是现在保罗是提醒他们，让他们醒过来，他们已经有了五个恩典了，他们要接下来要拿到这第六个恩典。首先这里说的信心悔改，加固信心的就是我们感恩的心，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要称谢他，赞美他。那么第二个恩典是口才，或者是做见证，代表基督为他做见证，不论我们在哪里，在家人面前还是在同事面前，只要有机会就去做见证。我们要靠祷告预备好自己，我应该说些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去做见证呢？同时我们也要为别人代祷，要额外的怜悯那些还没有归信的人，还有他们的灵魂，所以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做见证。第三点，知识，我们要努力的去学习教义，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要从中要看说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哪一些教义，那么在这里我能够学到一些什么，关于天父的，关于基督的，有没有一些书可以帮助我学习并且巩固这些教义。还有热心，这个指的是每天我们追寻圣洁、奉献、爱心。那么我重不重视这些呢？还是说我最近沉溺在这个世界里，沉溺在我的工作上？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要奉献，为了福音和教会，我能够做些什么？我能够帮到别的信徒吗？所以神是通过教会来完善我们得到的这些恩典，这些恩典也可以由我们传递给别人。我们应该是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些事，就像当时马其顿的教会，他们求保罗让他们能够继续参与，而这些恩典也会带给我们喜乐，让我们将自己献给神。这就是六个恩典，还有他们的七个特征。